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没有外来讲员，都是我们弟兄。我来带领大家来查一段经文。我们知道去年我们一起在做这个比喻，耶稣基督宝贵的话，他比喻，我们已经查了几个。今天我们看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在路加福音16:1-13，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斗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能把那今世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顾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通过比喻来告诉我们，也求你的灵运行在这里，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耳，我们的口，让我们听到你的话就像那小孩子一样就明白回转过来。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下午的聚会，将你的话语分享给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下面我们来一节一节来看，通过这段比喻，主耶稣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看前两节呢，就是告诉我们一个耶稣讲这段比喻的一个背景。首先他说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们知道他讲这个比喻的对象是他的门徒，并且后面我们看到其实也有一些法利赛人在旁边也听着，并且法利赛人对这个所讲的就耻笑，就是说因为他们贪财啊，所以对耶稣讲的这个关于财产财物的比喻就耻笑。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事件里边主要就是说是耶稣对象是门徒，然后讲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财主和一个管家啊，并且说这个管家是因为浪费主人的财物导致主人不要再他再做管家。那么这个比喻我们看一下，这个财主和管家在这个比喻的故事里边他到底要分别代表谁？我想这一段经文我们大家很熟悉了，对不对？很熟悉这一段经文。有谁主动发言？管家代表谁？ 因为他是对门徒讲的嘛，对门徒讲的，所以通过整个故事我们看下来，我们就会明白这个管家他就指的我们每一个门徒，每一个基督徒就代表这个管家。然后主人呢就是我们的天父啊。后面我们再来，这个背景没什么好说的啊，就是我们大家知道一个不义的管家，为什么叫不义的管家？他浪费主人的财产，对不对？然后被人举报了，举报了主人说，那你把你的事情交代明白，我不能再用你了。然后呢，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仇敌呢无力，讨饭呢怕羞。看来他真的在思考这个主人要辞掉他，让他把这个事情交代明白，他就在想以后我干什么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干什么，反正我是考虑过。我家里常备了一个煎饼果子的摊，那个锅灶炉子，说我要是失业了，我去用这个炉子去路边摆摊。其实呢，我们人常常的不思考这个我要干什么。这里边讲仇敌，你看一个原来做管家的，用他的管理才能帮主人来管理家庭、管理财务、管理这些仆人的，他一旦失业以后，并且因为名声的问题被裁掉以后呢，他说我去仇敌种地去，没有力气。其实也不一定是没有力气，关键是太苦了。然后呢，这个去要饭呢，那怕羞。其实这个仇敌啊，我是老家在农村，然后上高中之前有时候也要帮家里做一些农活，那个真是苦，就是那六月天那么热，那个去割麦子，以前没有收割机啊，都是人手来割，那种你穿长袖呢它就太热，你穿短袖呢那麦芒什么的扎的你浑身难受。然后呢，但是我从来没思考过我如果不种地怎么办。直到有一天，我在上高三之前，其实因为家里穷，营养不良，然后整天上课就睡觉，成绩也不是很好。我们班有90多人，我基本上在个40-50名这样子。直到有一天，我跟班主任去谈心，他说：“咱们班的水平，我们算重点班，但是可能也就考上个20个左右大学而已。”因为以前大学录取率比较低嘛，然后其他班可能10几个，说你考一，你现在成绩你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啊，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考不上大学怎么办？结果我一想，考不上大学，那就只有回家种地了，那种地可太苦了。从此我发愤图强，你知道吗？我的成绩一路飙升，真的是从起初上高三之前，那40-50名，最后30多、20多、10多，到高考时我是我们班第7名，才考上大学，认识我太太。然后呢，就说这个管家他来思考这个问题，啊，不愿意去种地，不愿意去讨饭。那么他想到一个什么办法呢？我们来看，管家他想到个办法啊，思考交账是这个后面再说。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做，然后让我不做管家的时候，人可以把我接到他们家里去。所以后面我们看到他怎么做， 他把别人欠主人债的那个什么欠债的人都叫来，把账本都改少啊，
账本都改少，
那不是你欠我的情吗？那等我以后失业了，我跑到你家来吃两顿，对不对？大家觉得这个管家的做法聪明不聪明？嗯，很聪明嘛，对不对？拿主人的钱财来给自己做人情，啊，这样做非常聪明。但管用不管用呢？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只能短时间的管用，不能长时间的管用。你别人受了你的恩惠，你说去别人家吃一两天没问题，吃一两个月可能还行，那你不可能长年累月的他。你欠了他，你给他省了这个怎么说呢？50篓油，省了那个什么20担的麦子，对不对？虽然也很多，确实很多，
说100担麦子基本上就够 二十个人吃一年的，啊，那这个省了二十担，够吃很久。但是欠债的人可能不会说把你养一辈子吧，虽然一个人养个几个月，但是他总归是不能养一辈子。管家有没有别的出路？这个我穿插一下，管家有没有别的出路？大家想，什么出路？
悔改
啊，非常棒！我也想到管家可以悔改啊，对不对？管家，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所做的，那主人让他交代明白嘛，对不对？说你现在我不想用你了，你给我交代明白你这些事情。那管家就像我们圣经说，你们所说的就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我这时候我错了就是错了，对不对？我承认错误呗，也不用在错上加错。那承认错误的时候，我们说主人，我们的天父，他作为这个主人，世上的主人我不知道啊，但是天父他饶恕的主，他一定会饶恕。而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说为什么耶稣没讲说他饶恕呢？为什么？其实我们知道每一个比喻它都是有局限性的，它不可能把我们的天父神的那个特性完完整整的显露给我们，每个比喻可能都给我们看到一部分。我们通过其他事情，我们都已经非常的认识主是怜悯的饶恕的主啊。如果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说，哎呀，他让交代这个仆人这个管家来说啊，我错了，我饶恕，我饶恕了，那完了，没有后面什么事情了，对不对？耶稣也就不能讲了。就跟我小时候，哎呀，差不多，我们小时候看《西游记》都多少年了，三四十年了。看《西游记》的时候，每次孙悟空打不过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赶紧说定呀，把他定住，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嘛，对不对？但是连电视剧都没这样拍，因为如果这样拍了的话，可能这个电视剧就没人看了。每次遇到事情说定住，然后该干啥干啥了，神也没有这样讲，才给我们有这样的信息，让我们继续往下看到他不同的那一面，更全面的来认识神。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这就开始比较难理解了。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哎，第一次读到什么感觉啊？讽刺。第一次读到什么感觉？不可理解。对，我第一次读到，我说这主人啊，我们先别说这主人代表谁，我们就说这个，就从单纯的故事，我是一个主人的话，我管家来把我的钱财都挥霍了，都给人免了债了，我还夸奖他聪明，我神经病啊，我，对不对？你说主人还夸奖，那气糊涂了一样的。那么我们看什么是今世之子，什么是光明之子？好像从这一块就给我们引出来，真的是要引出这个比喻他要讲的内容了。今世之子，就说因为他在夸这个管家嘛，对不对？管家经营管理在世上的主人的财务的，就跟我们现在你说那些经理人啊，公司的老板什么的，今世之子，他来管理地上的财务的。那么他做事聪明，首先我们要了解啊，这个夸奖不是说他做的这个行为本身是值得表扬的，而是说他遇上这种难处，他遇上这种挑战要失业了，他知道用一个什么办法来怎么说，来给自己找一条出路，他更有智慧的来找这个，是夸他这种迫切的行为。而在世事之上叫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光明之子呢，就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天国给我们，我们有神的命令给我们，我们有永恒的东西神让我们去追求，但是我们在聪明上，在迫切上，在找这样的方法上，反而不如今世之子。 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有谁用过这样好的方法来为自己来谋出路呢？嗯，然后我说要了解这个经文，包括后面的经文，如果我们在这时候还继续把这个主人带入到这个故事里边所讲的那个财主的话，那对我们就太难理解了。我希望我们大家在这时候就是把这个主人这个概念就需要转变一下了，就需要到它的属灵意义，就需要把它主人就在我们脑海中就应该定位成我们的天父神，这样我们对后面的话就顺理成章的来理解，好吗？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啊，这是谁说的？这是耶稣说的，对不对？等于是那个故事就在那主人这样夸奖完了以后就完了。我说主人这时候我们就应该已经带出来他是天父了。然后呢，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什么叫不义的钱财啊？为什么说是不义的钱财呢？这个不义的钱财不是说通过歪门邪道，通过不法的手段来得到的才是不义的钱财。耶稣在这里面说的不义的钱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地上，因为我们这个地是败坏的，是不义的一个世界，我们地上的这个钱财它是会毁坏，它是会无用的啊。所以说把这个叫不义的钱财，用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就像刚才那个管家一样，他用主人的钱财，不是他自己的哦，对不对？用主人的钱财，那真的是在那时候对他来说是不义的，对不对？用主人的会消失的不属于自己的钱财来为自己预备道路，来结交朋友，来讨好别人，来和别人处理好关系。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对于这个管家来说，就是说主人把他的权力下放了，你变成一个仆人或者自由人，你走人吧，你不用在我这服侍了。那这时候这些钱财就不归他了，对不对？然后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他们是指谁？在这个故事里边显然就是说他是指望着那些结交的朋友啊，接待到他们的家去，这个还只是临时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说从第八节我们主人变成这个天父以后呢，我们要开始思考他的属灵含义，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的时候，那我们都把这些话语都带入到我们的永恒里边，那么钱财无用的时候，就是说什么？对我们个人来说，可能是我死的时候，钱对我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了。对于我们整个大的概念、大的人类来说，或者说神来的时候，钱财没有任何用处。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他们是指谁啊？啊，刚才的故事里边是他这些朋友嘛，受了好处的，对不对？但是在这里边，如果在永恒里边，他们是谁啊？我们知道谁能接人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只有神自己，没有人，没有人能带着我去。你说我是基督徒，我是牧师，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不能拉着他的手进永恒的帐幕里面去的。那么这里边为什么说他们呢？他们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嗯，我个人的理解啊，个人理解，大家可以探讨。对，就说在我们用那不义的钱财，就说会毁坏的不属于我们的这个钱财来结交朋友，就像说我们奉献的那一段经文，可能大家都能背了，什么什么，我算什么？ 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在这里边宣召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财物，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它不属于我们的，我们把从他而来的献给他。这里边呢，就说我们把从他而来的这个钱财，会毁坏的钱财，会消失的钱财，不属于我们的钱财，我们用它去结交朋友。当然这个结交朋友，我们可是属世的是结交朋友，属神的话就是用于神的家，用于传福音，用于寻找新的生命。那么在无用的时候，这个他们，我的理解就是说，你用了这些钱财去结交了朋友，去拯救了生命，去证明了你的信心。因为我们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什么，行为是这个信的一个证据嘛，对不对？你把这个钱，你如果神给你的钱你紧紧的抓住，是我的，那你把它用出去，按神的心意用出去的时候，那才证明说这是神给我的，他让我怎么用我怎么用就好了。那么你在这儿结交了这个朋友，也就是说得着生命，你去按神的心意周济穷人，这样的行为不是说这些周济的穷人他带你到永恒的永存的帐幕里面去，而是你这样的行为证明了你的信，因此神带你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这是我的一点那个理解的逻辑。对，然后第十节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这就告诉我们什么是小事，什么是大事。下面我举这个马太福音25章21节，这个是那个按照才干给分的那个钱财，让他们去投资得回报的那个啊，5000两、2000两的主人说法都一样，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个小事我们可以把它对应到这个怎么使用不义的钱财上，大事可以理解为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那么什么是在不义的钱财上忠心呢？像这个管家，管家他忠心吗？不忠心。为什么不忠心？他在被人告之前，主人问之前，他是浪费主人的财产，对不对？告了之后，他用主人的财产去结交朋友了。真的是，如果我们继续把主人带到这个财主，我们真的是后面很难理解，没法理解这个事情。但是当我们把主人带到天父的角色的时候，在父那里，这钱财还算得了什么呢？什么是不义的钱财上忠心，或者什么是忠心？什么是忠心？
按他的旨意做，他说
什么？很好，按他的旨意做。对，我们往往是说，就像圣经里面几个关于钱财的比喻，对吧？不管是那5000两、2000两、1000两的，最后都是赚了，对不对？还有那每人一个的，那十个人也是赚了啊，赚十个的，赚五个的，埋掉的，都是赚。好像我们说神给我们的钱财是一定要我们好好使用赚回来，但是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不义的钱财是要花出去的，忠心就像弟兄刚才说的，他是要主人怎么想的你怎么花的，对不对？那主人说啊，这个怎么说呢，就像这个财主，对不对？这我们没看财主到底对这个钱财什么态度，但是我们看到他说夸这个人做事的方法聪明。那忠心不忠心呢，完全就是看他不是我的钱财，不是我的，我的忠心在什么？ 主人怎么说我怎么做，这叫忠心。主人让我去说这地震了，让我去救灾，那我说哎呀，这个我要投资啊，我要给你多赚一倍，我来邀功来了，那主人会说他忠心吗？不会的，对不对？所以说忠心不忠心完全看主人让怎么使用。那么什么是真实的钱财呢？不知道，不知道，我们先留着。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同样的，小事不义的钱财，别人的东西，别人的钱财，我们把它是归为左边一类的啊。右边呢，大事啊，你们那个什么真实的钱财和你们自己的东西归到右边，这两个一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什么是别人的东西。神给我们的钱财，他不是给我们让我们去怎么使用，他让我们去拿它买吃的买穿的，有吗？有，确实有。但是他也给我们更好的使用的一个建议，使用的一个方法。什么是你们自己的东西？马太福音里边关于山羊绵羊的比喻里边说，于是王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神为我们在创世的时候就为我们预备有国。我们往往怎么说呢，认识不到，就说这个钱财是别人的东西，是神的东西，往往都觉得是我赚的，对不对？我在想啊，就说如果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用不尽的钱财，但是不允许你花在自己身上，那怎么办？每个人都只能花到给别人，对不对？给别人来创造。我看过一个小漫画一样的，说跟天堂跟地狱里边都是一大口锅，一帮人，这帮人呢都是拿个长勺子，条件一模一样的，吃的什么的环境一模一样的，但是在地狱里边，这帮人长勺子这样喂不到自己嘴里啊，互相打架，饿得要死。在天堂里边还是这帮环境这帮条件，但是彼此之间你给我喂我给你喂，大家非常的开心。所以这可能就是神给我们所给的这个环境，给我们的财富，想让我们去用的，真是让人感动的是什么？就像很多的一个宣教士，像特蕾莎修女，像穆勒办孤儿院，他们真的是把钱财算不得什么，没有用在自己身上，而用在神所喜悦的地方，他们就被人们记住，他们就带领很多人来到主的面前，因为在他们身上看到基督的生命。真的，我们经常觉得这个钱是我们自己赚的，怎么样的？其实最近我包括旅游的时候干啥的时候，我经常在感慨。你看最近啊，这个因为天不下雨，因为天不下雨，莱茵河、多瑙河这些河水枯竭，那些做旅游的、坐游轮的船没法开，导致大家都只能换大巴来坐。 还有这些在海边经营旅游生意的，来一场台风什么的，游客没法出去，我们总觉得可能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做过旅游，真的是人说那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句话真的是一点都没有错。然后呢，我们自己以为是我们自己的本事，但是其实一场雨一阵风都让我们原本有指望的那些东西都靠不住。山和海都在神的手里，都是他创造的，其实他不缺钱，对不对？神不缺钱。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句话很有名，对不对？就是说其他地方少年官那个故事啊，财主进神的国是何等难啊。其实另外一个翻译是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难。马门我们都知道它是指什么，钱财，对不对？但马门的亚兰文的原文它不光是钱财的意思，它的原文最根本的意思就是说你所倚靠的，你所倚靠的东西。所以这个钱财它不光是说真正的这个花的钞票，只不过现在人最容易倚靠的东西就是钞票了。但是这个可以是任何你所倚靠的不是神的东西，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那个你所倚靠的东西。对有的人来说是名誉，有的是地位，有的是自己的孩子，有的是健康不得了。对，举个例子，我们说我不爱财，那我就爱神了吗？不见得的。中国有个大富豪经常的捐款，高教的捐款，现在要给你们捐款了，钱在这摆得跟城墙一样，也没说偷偷转账干什么，不行的，钱都得取出来，现金在这摆得跟城墙一样，那就要得这个名声的。对，很可怕。几个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所求于管家的是什么？我们刚才说管家举这个例子就是来对门徒说的，我们都是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什么？
忠心。
忠心，对。然后散尽主人的财产给穷人就是不忠心吗？在这个例子里边好像真的是不忠心，对不对？但是我们刚才也探讨了，说忠心它是忠于主人的意思，那叫忠心。主人让你把它散尽，你散尽，那叫忠心。主人让你散尽，你说我去买股票给你赚钱，那就叫不忠心了。
对。然后最后一个，我们思考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什么，他向我们所要的又是什么。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什么，他向我们所要的又是什么。在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一点，就说神他向我们所要的就是他给我们的，他不会向我们要我们没有的，或者说不是从他来的他没有给我们的。像刚才我们的那个宣召，不是宣召经文，就是奉献的经文里边，对不对？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对，都是从他先来的。那我们好好思考一下，什么是神给我们的并且他向我们所要的。这是对刚才那几个，就是说对于管家所要的就是他有忠心，对不对？然后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
其实说这些都太多了，总结的简单一点的，实际上我们所要的以及他给我们的，我不知道谁能总结的再简单一点。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生命两个字给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救赎的生命，他给了我们新的生命，他向我们所要的也是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呢，一方面它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因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说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心里，我们也说我们建造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草木禾秸都会被烧掉。我们更知道神向我们所要的就是基督的生命，他不要出于我们自己的，他要炼净我们，将我们自己属自己的那些像渣子一样炼净，最后只剩下基督的生命，只有本于他，他才要。所以我们说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然后另外呢，除了我们自身的生命，他还向我们要他人的生命。这就是大使命里面所说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们，不义的管家这个比喻让我们来思考，真的是这个管家，当主人说你去把你的所经管的交代明白的时候，他才想自己的出路。那当神让我们来交代我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回想，我们现在就要思想，我们是忠心的管家吗？我们有预备好向天父交代吗？我们知道神来的时候很突然，对不对？我们有预备好吗？我们能不能像保罗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向神交账的时候，神要看我们自己炼净以后有没有基督的生命，并且呢，就像麦子说，一粒麦子若不死了，它就不能结出果实来，对不对？只有死了，结出什么30倍、60倍、100倍的。我们去向神交账，我们说我结了多少倍，我带了多少人归主，有多少人从我的生命里边看到基督的生命，被基督得着。我们要预备向天父来交账，这是一点。另外这个比喻也告诉我们什么，什么是呢？小事是别人的，对不对？是呢什么，还有一个什么，就说这个不义的钱财嘛，对不对？是在这小的事情上不义的啊，是别人的。另外呢，什么是神给我们的永恒的？是我们自己的财宝。 当我们明白这个话，明白就是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这些东西什么？吃、穿、住、行、用，对不对？神都要加给我们，让我们不要去为他忧虑。所以钱财这些东西是神的，给我们随便用。我们的阿爸父是最大的富豪，他给我们真的随便用，看我们会不会用。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或者是什么疑问？好了，那大家没有疑问的话，就通过今天的分享，通过这一段经文，我就想和大家一起思考，真的是我们常常的问这个不义的管家，我们是那个忠心的管家吗？然后针对钱财的态度，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去使用这个钱财吗？什么才是我们真实的财宝？以及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从我能看到的，真的就是我们的生命以及大使命里边，我们结了多少倍的果实，带了多少人得着生命，这是神会向我们要让我们交账的。当我们交账的时候，我们不能说神啊，我在地上这些日子荣耀了你的名，我有什么教授的头衔，什么国家主席，我有多少万的财富，这些通通是会被烧掉的，神不要的东西。神给我们的真实的财富才是烧不掉，才是炼净的。说的太沉重了，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对，我大学我们学的是那个计算软件，就是有点编程的东西。我们有个大学同学，然后他做的毕业设计是拿了一个，怎么说呢，我们都不知道他毕业设计做了啥，反正给我们展示的时候，那个预答辩的时候，他就下载了个 Flash。 我们知道现在可能这技术都落后了，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计算器。他说这是嵌入式的 Unix 系统什么的，搞不懂了。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嵌入的那种就是引用那个 Flash 程序而已。然后最后大家就问说，那你毕业设计到底做了什么？不会就是一个计算机程序吧？然后问急了，他来了几句说，我看懂了10万行代码，我结交了很多朋友。这就是他的毕业设计。我不知道这个例子，我只是想活跃一下气氛，让大家真的是到神让我们交账的时候，神要的是生命，要的是你结了多少果子。你结果告诉神说，神啊，我给你赚了多少钱，神缺你那点钱啊，对不对？所以神在这里边说，把那钱叫不义的钱财啊，会有末日它消失的时候的，它是最小的事情。你的心在哪里，你的钱财在哪里，心就在哪里。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操练的时候，我自己我不说金额，但是我自己非常明白，当我舍不得奉献的时候，和当我越来越爱主的时候，那奉献简直，我就说我是很抠的人， 但是我是抠在哪里呢？我就是说对自己买个东西我能货比三家，三家是不够的，要货比很多家，比最便宜的。但是在奉献的时候我不会考虑这些东西，因为就像是你说的，你的心思，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我们不能贪恋世上的财力，而忽略了这个东西它是属神的，从神来的，按着他的心意用才叫忠心，神才会加给你。好，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大家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好不好？